感谢教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配。我们在座的母亲都是很 best 的母亲，都是让我们儿女感到很骄傲的母亲，对吧？现在接受的我的感想，我的职责就是觉得，我从我信主以后呢，我就说的，我教育我的小孩子呢，就是用真言书，就是说的教导小孩子，使他是当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那么我的职责，我就感觉就是说，我要把神的话教给我的孩子，这样呢，我就带我的孩子一直在教会里。那么我也是在教会当中呢，我是说在服事当中，我经历神，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是这样的。谢谢教会，母亲节快乐。
哎，非常感谢哈，感谢教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啊，真是觉得不配哈，这是一种恩典的荣誉哈。我觉得一切都是在神的带领下，反正教育孩子就是用神的话来教育。但是咱尽可能的这样，我想每一个姐妹都是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头争取做一个神的好女儿，做好妻子，做一个好母亲，这是我们每一个姐妹的一个共同的心愿。那谢谢弟兄姐妹给我这么大的鼓励，非常感谢，感谢教会。
好，我们这两位，我们每年都评两位模范母亲。这两位模范母亲的条件是生养众多啊，好像一个好像很难选上模范母亲的。他们这个红艳是三个，这个小戴是两个，红艳的大儿子在维吉尼亚泰克经历了那次枪击的事件，幸存者，那个他们的教师很多人都打死了，但是他这个儿子活下来，而且马上他们就要结婚了，小戴那个红艳马上要做婆婆了，所以我们给掌声给这位未来的婆婆，五月份就结婚了啊。那小戴也是，儿子也去了维吉尼亚泰克，我们这次选子们都学了维吉尼亚泰克的母亲，大儿子维吉尼亚泰克，不过他没有经过枪击事件。两个孩子除了他们在家里边按照圣经教导孩子有美好的见证之外，那么你看这个小戴这两个，这个孩子和红艳的孩子非常爱主，你来到教会看到这个小戴的孩子，只要从维吉尼亚一回来，立刻就来参加我们的服事啊，来调音响，而且非常的孝顺，这个我们都非常的感恩。这个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教导的好，他们在教会也是参与了我们的儿童的事工，来帮助带领其他的孩子在儿童事工中、青少年事工中，这两位姐妹真的是做了很好的榜样啊。当我们长职同工，我们几位在一起谈我们这些姐妹的时候，我们真的，而且我们选这个模范母亲一分钟就结束了，我们没有任何的争论，也没有任何，上帝就把这两个名字立即放在我们所有人脑海里边，所以感谢主，我们让主祝福这两个家庭，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今天这个母亲节到来的时候。好，那我们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母爱的光辉，因为我去年的母亲节不在，我去了东南亚，那么今天母亲节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也除了为我们的母亲祷告之外，我们也纪念神在真的是在每个母亲身上的工作啊。我常常说这个世界上的母爱啊，是神爱的彰显，是最接近于上帝爱的。你想一下，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爱是最不自私的？好像唯有母爱，唯有母爱。刚刚我前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有一个河南的有一个固始县的一个姓族的博士生，在加拿大留学拿完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就移居到了国外，十几年来从来没有给他母亲打过一次电话，也没给他父母写过一封信，基本就找不到这个儿子了。当然这个消息在母亲节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过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位像这个姓族的博士一样，我们当然也都是博士硕士，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样子，我们都很爱我们的母亲，这样的人不多不多。但是在母亲节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很难过的。我觉得为什么呢？你有一个爱你的母亲，你读完了学位，是你儿母亲对你的盼望，给了你供你来读书，从小把你长大养大，来到美国，我们读完学位，我们结了婚了，生了孩子，我们移民，我们却不再纪念他们，甚至不想要他们啊，不想要他们。所以我们在想， 可是作为他的母亲，我们相信是最难过的啊，最难过的有这样的儿女，那非常难过的。那么我来到海外已经17年了，我的母亲，我好像在几年前我讲过一次我的母亲，我前天跟她打一次电话，打完电话我就流泪了啊，因为母亲的耳朵已经不像过去了。那过去我跟她电话里我们谈一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我怎么谈呢她都没有，现在我都得跟她喊，那么喊她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听得见，有的时候会打岔的啊，打岔的，所以这个电话讲了就很辛苦了，很辛苦了。我母亲已经84岁了，已经耳朵不那么太好用。我父亲耳朵很好用，我父亲87岁，所以我父亲说，来我跟你说吧，你妈妈已经听不见了，耳朵不太好用了。所以我们的母亲都会衰老，但是他们年轻都漂亮过，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今天在座很多年轻的母亲都是漂亮过啊，我母亲，我觉得我母亲生我的时候那是最漂亮的时候。可是人老了需要儿女们的安慰，一个电话，一封信或者一个卡片，他们看到了，了解我们在海外是平安的、健康的、家庭幸福的，他们心里就得到安慰。其实我们做儿女的不费什么劲，当然如果你有大型的礼物给你的母亲，那一定更被更被大家这个效法和学习。昨天今天早上师母跟我说，说我们有个位邻居这个他的儿子在母亲节送给他一个 apartment 作为礼物， one bedroom apartment 让父母退休用。我们大家能不能做得到啊？要需今天可能他不来美国了，在中国给买个 apartment 总是应该的，对不对？买一个房子，因为你小时候都住你妈妈家住那么多年，你今天你有钱了，你为什么不给你妈妈买个房子？我觉得这太好了，这个儿子做着好的见证。儿子在马里兰的一个教会，女儿在我们这边一个教会，这个儿子就给买了一个 apartment， 这个是礼物。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没给你们买 apartment， 一人一个束鲜花，表达我们教会对你们母亲的尊敬。但是儿女的今天晚上要请妈妈吃饭的，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准备在家里给妈妈做饭啊，他们要露一手。至于露什么样子咱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爱可以体会得到，可以体会得到。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很爱我，我们想母亲是什么呢？其实母亲好像就是孩子的奶瓶，我们小的时候想吃了回过头来就可以吃。母亲好像就是孩子的枕头，我们想睡了躺在妈妈的怀里就睡。母亲好像就是孩子的摇篮，我们在那个里边就有无限的安全，无限的安全。慢慢慢慢长大了，我们母亲变成了我们发牢骚的出气筒，是不是？想一想，我小的时候，我今天跟神认罪，我从来不敢跟我爸爸发脾气的，我就敢跟我妈妈发脾气。要钱不敢朝爸爸要，就朝妈妈要，因为跟爸爸发脾气，爸爸一撇子打你个跟头，跟妈妈，妈妈永远的退让你，永远的理解你。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小时候爱唱歌呀，我学琴什么都是妈妈鼓励。我一拉琴，我爸说拉什么？你杀猪似的，哎呀，拉二胡拉不好听，是跟杀猪差不多。这个，然后是净整没用的。这个东北人讲，我爸说净整没用的，你搞这干嘛？好好念书去。他说妈妈说这挺好听的，孩子愿意玩就玩嘛。对，我们今天父母都教孩子送去，开车送去学钢琴学什么。我那时候有今天这个父母，我早成钢琴家了，对不对？没那个条件。后来我就学会了拉手风琴，每当我拉手风琴的时候，我的妈妈是最高兴的时候。在我们家的那个院子里，妈妈送了很多的花，一到晚上吃完晚饭就是妈妈伺候花的时间。我们家大概有上千束的花，很大的地，差不多地主一样。每当我在那花园拉，妈妈就到跟前就听我唱歌，有的诗歌是她教我的。我记得我最爱唱，当时是有时候我一唱，妈妈就来跟着唱的，就是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听过这首诗歌吗？月亮在白莲花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啊，我妈妈每次都来跟我唱，啊，当然我妈妈也讲我们过去的事情。妈妈很疼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歌咏比赛，我还是指挥，老师选我当指挥，打拍子就一二三四，我就会打这个简单的。没有白球鞋，那是要穿白的鞋，我的哥哥就拿他那个篮球鞋弄粉笔给我染成白的。但是家里条件很辛苦，他说反正你就穿一次，那可是你一剁那个粉笔就掉了嘛，我就哭了，这个很难过的，因为好容易有一次露脸的机会，在同学面前指挥那么多人，你想穿个，人家都穿的是白球鞋，我们穿的是篮球，而且穿的裤子是毛蓝裤子，你们记得白衬衣毛蓝裤子白球鞋，那个年代最标准的打扮，对不对？然后我也没有蓝毛蓝裤子，姐姐把她毛蓝裤子说还从这边开口的，想来想去，你说我们当年是很贫穷，这个就所以这个男生你说穿女生的裤子很丢脸的，难过的，因为那衣服又不能放在外面，放在里边一看就是女生裤子。这个哭的时候，妈妈是体会到了，妈妈看到儿子眼泪流下来，妈妈知道儿子的自尊心，所以母亲就跟我说，我们俩去卖猪，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钱，父亲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家里九口人。啊，每个人就几块钱的生活费，拿出三五块钱买一双鞋，那简直对我们来说太大的幸福了，没有的，啊，没有的。我们那是我们家的猪都会养到200斤，妈妈才舍得卖。那时候100多斤，130斤，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俩放在一个车子上，妈妈拉着车子，一个手推车，我在后边推，我们去卖这个猪。回来路上下大雨，妈妈想得很湿，我在后边看着妈妈那个背影。我就发誓有一天让我的母亲不再这样的艰苦。不能说了，我们谈及母亲的爱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看圣经，要看圣经。我们看耶稣基督如何对待他的母亲。这段经文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就在旁边。我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父母告别的情景。这个母亲是世界上最苦难的母亲，这个母亲是带着母亲最大爱的母亲。在约翰福音的第19章，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25节，我们来看到25节，我们来看到27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耶稣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呢，又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这是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和他母亲最后的告别，最后的告别。当我们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耶稣讲了一句话说：“看你的母亲。”我今天就想啊，我们不太看母亲，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没有看母亲的需要，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所面对的一点难处，我们没有看到母亲的难处。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难过，我们看不到母亲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老。可是母爱是伟大的。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一定是指妻子，也许是指母亲。我相信很多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受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母亲，就是母亲。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从小很聪明，读书很好，可是奥古斯丁是一个道德很败坏的浪子。他的母亲每一天都为这个儿子祷告，希望有一天儿子能够悔改啊，悔改。那时候奥古斯丁常常去妓院，认识一大帮妓女，很多的妓女的朋友，妈妈看着多难过。妈妈没有办法对儿子，因为那时候奥古斯丁已经做了大学教授了，所以妈妈只有为这个儿子祷告。后来有一天奥古斯丁真的醒了，他读了罗马书啊，神说现在是趁早睡醒的时刻，你该放下一切的愚昧行为，穿上啊洁白，其实穿上圣洁的衣服。所以奥古斯丁那一天他醒过来，圣灵充满他，他读神学去了。几年以后回来了，回来了，他不再认识那些妓女。那有一个妓女看他在路上走，就喊奥古斯丁，是我，是我。他说对，你是你，可是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奥古斯丁了。所以奥古斯丁成为著名的神学家，跟这个母亲的祷告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母亲爱他，每一天把他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母亲呢，一定要会为你的儿子女祷告。那每一天当他们睡觉之前，在睡壁，在这个睡的床上为他们祷告，睡着了在他们睡着的时候按手为他们祷告。母亲的祷告上帝最听，因为这是一个爱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没有父亲，但他就选择了一个母亲，显明了母爱的伟大。当耶稣基督痛苦地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仍然尽责地把他母亲交托给他最爱的门徒约翰。耶稣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中耶稣最重用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在这三个门徒中最体贴耶稣心意的门徒就是约翰啊。约翰虽然脾气很暴躁，但是约翰心很细腻，很细腻，他常常会体会到这个母亲的心意，母亲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站在十字架的旁边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的姐妹，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我们发现除了约翰一个男生以外，跟耶稣最亲近的男生全跑了，剩下的全是姐妹。所以这些姐妹站在耶稣的旁边看着耶稣来受难。所以耶稣讲了，看你的母亲。我们怎么看？我们今天分三点看。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位带着使命感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带着使命感的母亲，她跟其他的母亲有不同。他的不同就是他生了耶稣，生耶稣是上帝的给他的使命。我们如果打开路加福音，我们看到当玛利亚被天使告诉他说必有啊，你必生下一个孩子，他叫耶稣啊，叫耶稣，这个孩子他是要拯救以色列的。玛利亚说我都没有结婚，怎么有这种事情，我怎么能生呢？但是玛利亚还说了，我心尊主为大，啊，就按照主的意思所成就，按照主的意思所成就。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着照主的话成就。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在第一章有一段话，第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没有神性的一个普通的女人，她领受了这么大的一个使命。她生的那个儿子就是来了就是为了死的，来了就是为了人类的罪死的。如果你生个孩子，人家说你这孩子生下来33岁就要死的，是为了别人死的，你做母亲心里会怎么想？会怎么想？所以玛利亚是一个带着使命的母亲，她要生下一个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通过他的母腹生出来，要来拯救人类的罪恶。所以这个母亲要承担与其他的母亲完全不同的压力。难怪天主教对玛利亚有那么大的一个尊敬。今天我们到南美的天主教的这个国家里边，或者是到那个你会看到他们对玛，当然这个尊敬已经有的时候他们把它提出神性了，这有错误了。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从人性上我们来尊重这个伟大的母亲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每一个母亲其实除了玛利亚以外，在怀孕的时候我们本身都会有一种使命感。当你怀着这个胎儿，你盼着他长大，你一定希望这个孩子有一天长大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把我们这些孩子生养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按照他的使命来教导这个孩子。我们很多的家庭啊是独生子女，所以这个母亲呢就更珍惜这个男孩子，就对这个儿子说，你可不容易啊，你可是我们李家的独苗啊，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好好的啊，这个如何如何来好好读书，将来来光宗耀祖，别辱没了你的父亲和你的爷爷对你的期待啊，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教会可能这个忧虑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可以生两个三个，对不对？你看萧敬现在生了就第一个，人家名起的就是天信，老二就天旺，老三就天爱嘛，对不对？人家已经就预好了，以后啊就已经就弄好了，以后起名干脆就起这个刘辩什么雅犹大，就多起点十二个，那叫生雅各，那家十二个更多，你可以从十二支派来起都没问题的。我们知道旧约的时代最伟大的先知叫摩西，摩西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如果摩西没有母亲，这个伟大的母亲，摩西不可以称其为摩西。所以圣经说摩西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先知性的辉煌的人物。可是我们知道摩西的背景，摩西是在法老的家里长大的，是法老的女儿把他带大的。法老家里他们供养的是假神，他们教导的都是世界的知识，摩西怎么能够成伟大的先知呢？你想一想，我们知道神真的很奇妙。那个时候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埃及人来逼迫犹太人，不准犹太人生男孩，男孩就杀掉，女孩就留着，因为女孩里可以埃及人做老婆吗？对吧？男孩就可以杀了。所以摩西生下来长得特别的俊美，这爸爸妈妈非常的爱主，舍不得杀这孩子。当时谁不爱主也舍不得杀孩子，你知道吗？怎么杀的？所以他们就抗了亡命，他们就藏了三个月。可是孩子大了藏不住了，他们就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编的一个盆里边，就放在水上，从水飘走，希望能有爱心的人把它捡去。结果被谁捡到了？被法老的女儿捡到。所以法老女儿就收他为干儿子，视为己出，爱他，很爱他，把世界的知识学问都给他，希望有一天他做法老啊，成为埃及的领袖。可是上帝怎么能够让摩西知道自己不是埃及人，是希伯来人呢？神很奇妙，这个法老的女儿没结婚，她不没有奶，她必须找个奶妈，所以就把摩西的妈妈找来了做奶妈。啊，摩西的姐姐就介绍了摩西的母亲来做奶妈，所以她跟摩西在一起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相信这样一个母亲，有使命感的母亲，她一定会告诉她的儿子，第一个，你是希伯来人，你不是埃及人。第二个，这个母亲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第三个，说我们是敬拜真神耶和华的，我们不会敬拜偶像。她也会告诉她说，我们虽然生长在王宫，但是我们是被逼迫的，我们的希伯来人在埃及地一直在被逼迫的。他告诉我们，长大以后千万不要不认我们自己的同胞，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啊。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真神。他可能也把圣经给了摩西来读，在那个时候神的话，先知的话语。所以摩西，我们看到摩西从小就知道他不是埃及人。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母亲带着使命， 就塑造了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哪一位不是如此呢？我们中国的母亲难道不也是吗？我们中国母亲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我们会告诉孩子，这个日本人统治他不会永远的，我们有一天会推翻他们的统治，我们争取民族的独立，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带着使命，一个母亲的使命感多么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母亲的今天一定要有个使命感。我不太赞同美国有些对孩子的教导，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不对的，这个不对的，不是他想怎么样，是你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怎么来塑造你的儿女，教导你的儿女。如果让孩子们随波逐流，他吸取的都是世界的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小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小 baby 交给了你，这是上帝的产业，给你的责任，做母亲的责任和父亲责任，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孩子，让他到老都不偏离，走神让他走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就该悔改了，我们就该悔改了。我们把我们的孩子这个交给世界，交给魔鬼啊，我们交给一些帮会，交给吸毒者，交给撒谎者，我们交出去了，我们就觉得没有关系，你这个父母就失责了，就失责了。我们看到玛利亚把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用心的来养育耶稣，他带领他到圣殿里去啊，带领他到圣殿里去，他夫妻两个做了好的榜样。我们今天父母在儿女面前如果没有好榜样，那我们是该悔改。如果我们自己吸毒，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你不要吸毒？如果我们自己吸烟，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你不要吸烟？我们自己有婚外恋啊，乱七八糟，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父母的榜样，如果是一个有意向的、有使命感的父母，一定在儿女的生命上做好的榜样啊，做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都说这个孩子啊，像爸爸啊，像妈妈，都像自己的父母，这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你身边生活18年啊，你要18年是他人生中最被塑造的18年，18岁以后他像一个树，他已经长成了，你再想塑造他很难了。可是小的时候他长的，在长的过程中你可以教导他，为他剪枝，为他除虫，让他长得更健康更正直，那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而且在母亲身上更重大。我们今天父亲忙啊，很多在外边工作赚钱养家呀，这个有的时候当然这不是推脱的责任了，但是有的时候是忽略了孩子的教育，母亲就要补上来啊。这个所以上帝把孩子放在母亲的身边，你想啊，我们看到很多离婚的家庭，这个孩子跟着父亲的那你就很惨，跟妈妈的都没问题，真的差不多。我有个朋友，他跟太太离婚了，这个孩子是个女孩，在他跟前儿，他下围棋的时候忙，孩子说爸我饿，他在这喝啤酒，顺手把啤酒给女儿喝，喝完就不饿了，他没时间给他女儿做饭，妈妈就不会，对不对？这个爸爸也是很好的爸爸啊。有一天我说，他说不会吧，我当年是这么做的，我说我就跟你下棋呢，我告诉你，你就给他喝啤酒，嗯。所以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在教导孩子上面不像母亲那么细致，这是第一个看，要看那位有使命感的母亲。第二个看是要看这位苦难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母亲玛利亚，他是一个受苦的母亲，他生了耶稣他受了多大的苦，这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如果他生了一个将军，他生了犹太教的领袖，那不一样，他生的是耶稣，耶稣来了就是要被人误解的，耶稣来了就是要被人杀害的，然后他要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死。所以从生产之苦到养育之苦不能用语言形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不都是如此吗？我们长大了我们忘记啊，我们今天做丈夫的有时候看到妻子生孩子的时候才明白，哦，这个妻子不容易，然后就对儿女说，你一定好好孝顺你妈妈呀，你这个不容易啊。所以现在在美国现在都开放了，生孩子让丈夫在旁边一看啊，你看到女人生孩子的痛苦啊，痛苦，你就会更体谅妻子， 也更会教导儿女来孝顺自己的母亲。所以从生产之苦到养育之苦，一个母亲所走过的路充满了苦难，充满了苦难。所以人们说一个母亲能承受多大的苦难呢？我告诉你，为了儿子他可以承受一切的苦难，为了老公呢那就打折扣了，为了婆婆呢那就更打折扣了。所以我说这个女人呢，唯有做母亲的时候她能表现出她女人最美的光辉。哪管这个女人不是个好女人，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女人，她一定还是个好母亲。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位苦难的母亲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那宝贵的七句话，其中有一句最重要，是关于他母亲的，是告诉他的门徒约翰，看你的母亲，她就是你的母亲，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当我肉身结束了，你要承担做儿女的责任。所以约翰就明白了，约翰是很体贴神心意的，约翰是他自己记载的，约翰福音十九章是他自己记载的这段事情，他说他那个爱的门徒，他谦虚的不说就是我，那个爱的门徒就把玛利亚带到家里去啊，作为自己的母亲来孝敬，一直到玛利亚离开这个世界。可能这是猜测，我的猜测不符合圣经了，可能上帝为什么让约翰活了那么久，90多岁，没有让他在十字架上，唯有一个善终的这个使徒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抚养，他在这个养孝顺耶稣的母亲，他在活着，他死了，耶稣的母亲怎么办？所以他活的90多岁，他活的是最长的一个。那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的问题，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动啊，不要把它当作真理啊。所以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母亲对孩子的教导，在苦难中她是可以忍受一切的。所以在一个乡村里边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位慈爱的母亲，记住很慈爱的母亲，有一天到城市里去上进城，回来乡下就变了模样。原来这个母亲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不管孩子多晚回家，总是等着做好吃的等着他。可是当母亲从这个城市里回来以后，他变了另外一个样子。女儿肚子饿了，告诉说妈妈我饿了，他说你自己去做啊，难道你没长手吗？于是这个孩子认为妈妈不爱自己了，他对妈妈就充满了怨恨，然后他开始自己洗衣服，自己整理房间，饿了自己煮饭吃，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干，因为他即使再累再渴再饿，妈妈也不会理会他了。所以他内心里一直觉得我这个妈妈已经死了，没有了。不久以后他的妈妈真去世了，这个妈妈得了癌症那死了。所以这个女儿因为对妈妈已经不好了，妈妈对她也不好了，所以她感觉到妈妈的冷漠和敌对，所以当她妈妈去世的时候，这孩子没有什么难过，没怎么难过。那再不久她的爸爸又娶了一个后妈，当后妈进门以后，这个后妈反而比她的妈妈对她还好，起码有剩饭剩菜给她等着她，她对后妈也没有什么排斥，所以她就拼命的读书。后来她终于考上大学，可是家里家境条件不太好，没有钱来读大学交第一年的学费。这个时候她的父亲打开一个盒子，说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盒子啊，这个盒子里有一笔钱和你母亲留给你的一封信。这个信是这样说的，说孩子，自从那次我到了城里去，我检查出我自己是得了晚期的癌症，我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我想到的是你，我担心的是你，我在担心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你这么小你怎么生活呢？你怎么面对未来呢？他说于是我回来以后对你开始冷漠，什么事都让你自己学着干，不管你多么恨我，我知道这些对你是有益的，有一天当我离开世界你会不那么难过。 他说虽然妈妈没有问你晚上吃没吃饭，可是妈妈一直在等候着你，妈妈对你很不好，不给你做饭，让你自己做活，让你自己去做饭。我想等以后你父亲再娶了新的妈妈以后，你会想你的新的妈妈必会比妈妈还要好，会让你跟她有很好的关系。你看这个母亲，她把事情做得想得那么远，想得那么远，她宁可自己受委屈，受女儿对她的怨恨，她要让儿子女儿能够在她走后能够坚强地面对生活。当这个女儿读了一封信的时候，她哭了，她哭了，她理解了妈妈的苦心。我们今天很多的，我也辅导过一些儿子或者女儿对母亲有误会的，甚至不好的这种关系。当我想到的时候，我都很难过。我竟然辅导过这个儿子不理母亲的。啊，认为母亲小的时候对自己太严了，啊，对自己的哥哥就不那么严，对自己就那么严，啊，我们想的都是自己，我们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去想问题，所以当一个母亲有的时候管教我们，甚至打我们的时候，难道那个母亲就不爱我们吗？啊，我想我小的时候，我母亲也打过我，我淘气的时候，啊，今天我思想的都是母亲的爱，如果没有母亲的管教。啊，我今天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你今天如果没有母亲的管教，你也不可能来留学，难道你可能早日像国内那些小混混一样，每天，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多都是小混混。你说我们年代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啊，大家年轻人拎着录音机，那录音机很大，从家里拎出来一路走，公家家公家家，穿着喇叭筒裤子，在外边看过这种人没有？人叫阿飞，阿飞。女孩叫马子，男孩叫阿飞。每天爸爸妈妈很担心我们家这孩子，女的成了马子，男的成了阿飞。他有的时候就得除了管教告诉以外，还得管教，啊，还得管教。所以可能我们的母亲在管教的方式，不见得像你的女牧师、女传道或者你的小组长管教的，对你说的那么耐心委婉。可是却充满了爱。当我想到苦难，我的母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的女儿来到美国的十二岁，我母亲随着我的女儿来带给我一封信，好像写了二十几页。啊，你的母亲给你写过二十几页的信吗？一定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十几年没有见，母亲可能二十几页也写不了母亲该讲的话。我给我妈妈写信，从来没写过二十几页。觉得差不多了，说几句话就好了。可是母亲对儿女永远说不完的话。我的母亲讲了她的童年。我的外公是被斗争死的，被土改工作队打死的。我的外公就是一个农民，只不过家里有那么几晌地，能过一个普通的，就是不太挨饿的生活而已，就是个农民。我的外婆后来就为了保护这些孩子，嫁给了一个贫农，农村的成分好的人，把这孩子保护下来。所以为了我妈妈跟我爸爸很早就结婚了，我妈妈十八岁就嫁给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一个革命者，所以妈妈嫁给了我父亲就保护了自己，所以常常的感恩，感谢张家娶了她，所以为我们张家生了七个孩子。你想一个生过七个孩子的母亲，她会经受多少的苦难？在那个年代，她出身不好，又有文化，可是又为了孩子又不能工作，所以从小没见过我爸爸，我妈妈跟我爸爸说顶嘴吵架，对我爸爸的尊敬，那真的是超过了我们没法想象。我父亲哪管说的不对，我的妈妈也不会跟他顶嘴的。这是个苦难的母亲，也是个智慧的母亲。我的母亲感谢主，今年已经活了84岁。这个 现在每个礼拜都在教会里边做礼拜，受洗了。再给我那封信，几年前小雪来那年给我写的封信说，其实你是义人的后代，我是义人的后代，我的外公就信耶稣，我的外婆也是基督徒，我的妈妈从小就随着父母在教会里长大。后来他说解放了，我们没有教会了，我也再不去了。我妈妈还记得当年他们教会的牧师姓李，这过去从来都没跟我们讲过的这个过去的故事，小的时候不敢讲啊，还是基督徒。所以妈妈说，你今天做传道人不是偶然的，是神早就预备了你在我们的家族里边。当我们看这些苦难母亲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对他们抱怨的呢？不管小的时候他怎么管教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贫穷不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啊，我永远的纪念。你看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就纪念我母亲为了我穿的一个白鞋，穿一个毛蓝的裤子去卖猪，一个女人拉着一个板车，那个板车载着100多斤的一个活猪，我们两个那天下大雨，那个车陷在那个雨的那个泥泞的地里边，我在拼命的推，妈妈在拼命的拉。你今天你的母亲，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你还会这样纪念吗？我们今天的孩子要天上的月亮我们都可以摘下来，朝我们要什么我们都有什么，他会纪念你吗？我纪念我的母亲，就那一次，你看他可以把儿子在学校里边那种被人尊敬看得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看你的母亲。最后一点我要讲，看这位坚强的母亲。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所有的坚强都不如母爱坚强，没有任何的坚强会超过母亲的爱。耶稣基督的母亲站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死，在遭受痛苦的时候，这个母亲能站得住，她是多坚强的一位母亲。因为他知道这位是神的儿子，这位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这位神的儿子钉死了以后，三天以后会复活的，会向他显现，他会看见他。所以这位坚强的母亲带着信念啊，带着信念，他深深的爱着耶稣。我想他一定会经历了内心最大的痛苦。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翰·杰哈德，他讲了一句话，他描写了玛利亚在十字架面前的痛苦和挣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玛利亚看见耶稣被悬挂，作为母亲她不可以触摸他；当他看到耶稣被钉，作为母亲她不可以释放他；他看到耶稣在滴血，但是他不能去擦去他；他看到耶稣全身都是鞭伤，他不能去为他包扎伤口；当他听到儿子喊我渴了，但是他不可以给他止渴的水。这个母亲坚强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母亲是坚强的。你什么时候听过你的母亲埋怨？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再苦，我的母亲都不会埋怨，从来没有听过妈妈说，对我爸爸说，挣这么几个钱怎么活，生了这么多孩子怎么活，没有。我才发现在苦难中、贫穷中、灾难中，那个夫妻是个坚强的共同体。我们今天有钱了，有房产了，有股票了，可是我们夫妻却常常因为这个事情闹矛盾，甚至反目为仇。贫穷并不都是坏事，并不都是坏事。我的父亲母亲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很坚强的。我晚上我们东北人睡在一个炕上， 你们知道父母讲的话我们儿女都能听在耳朵里边，他们在商量谁的鞋该换了，谁的裤子该换了，谁的学费不能再拖了。当说到我的时候，我的耳朵就竖起来听啊，妈妈说小四儿的学费不能再拖了，老师已经来家访过三次，谈到这个学费了。你就听爸爸在那叹气啊，唉，没有办法，我们家太多的穷亲戚，那父亲看的穷亲戚都比我们重要。我的伯伯的孩子，两个伯伯的孩子，父亲每一月都拿钱去资助他们。所以你会，当你儿女在听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你会想到我有多么可爱的父母，有他们我还怕什么呢？我的难处他都想到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神，有我们的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的难处他都想到了。你可能你会像约翰一样的，你躺在主的胸前去听。今天虽然主离我们不那么近，好像主的肉身离我们很远，可是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神的话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听他在怎么来谈我们的事情，怎么来谈我们的事情。母亲是坚强的啊，这个坚强的母亲我见得太多。我记得有一年我到阿根廷去讲演，去布道。在布道的期间，阿根廷的弟兄姊妹特别的有爱心，他们特别喜欢自己的国家，让我向我介绍阿根廷的美丽，阿根廷的文化，阿根廷所经历的事情。有一天他们带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广场，我在那里照相，我在那里照了好多的相啊，我们就想到了当时很流行的一部电影叫《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们看到了那个贝隆夫人，当然演这演员我们有争议，不管有什么争议，我们知道是贝隆夫人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很了不起的，被阿根廷人所尊敬的一个女性。那天很奇妙的，旁边一个小商店里边就放着那首诗歌《阿根廷我为你哭泣》。这首诗歌不是马当娜唱的啊，是一个阿根廷著名的歌唱家啊，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歌唱家唱的。我当时买了的一盘的 CD， 后来在回来的路上弄丢了啊，这个女歌唱家唱得非常的好。我在听那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个朋友就给我讲，阿根廷的女性啊非常富有献身的精神，也许是天主教性，这个都是天主教徒的关系，他们特别效法圣母玛利亚，玛利亚的一切的美德啊，他们都去学习，都去学习。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阿根廷的改变是因为一群妇女。阿根廷过去是一个军政府统治的国家，这个军政府是不让权的，不讲理的，杀了很多人的孩子。有一天一位母亲来到了阿根廷的中心广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广场，她戴着一个白色的头巾，为了纪念自己的儿子被杀掉，她在那个广场散步。第二天两位母亲，第三天三位母亲，母亲越来越多，他们一个母亲，两个母亲，三个母亲，一圈两圈三圈，一天两天三天，他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聚集在那个广场，他们戴着白色的头巾，他们在那里散步，他们彼此分享苦难，互相慰藉，他们传递勇气，互相支持。刚开始的时候军政府并没有注意，没觉得会怎么样，但是就因为这些母亲，这些失去了儿女的母亲，这些戴着白头巾的母亲的散步，却撬动了这个军政府坚强的基石，这个国家后来改变了。所以阿根廷都在继位这个母亲。有一个阿根廷的历史学家写到说，以真相取代恐惧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这项真理在20世纪中最鲜明的象征就是阿根廷母亲头上所戴的白色的头巾。那一天我想到了天门的母亲，我想了那些失去儿女的母亲，他们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呢？ 20年来他们流了多少的眼泪，他们已经没有眼泪再流了。他们遭受了多少的误解、拒绝、伤害，可是这一群母亲还在坚强的为自己的儿女争取着他们该有的权益。我想起了丁子霖，我想起了张先林，我也想起了那些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母亲，我也想到了我的母亲。我相信有一天这些苦难中的母亲会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就像阿根廷的母亲一样，有一天呢，我会被中国的世世代代的后人来尊敬，这一群不寻常的母亲。最后我想到了丁子霖写的一段话，丁子霖把很多海外的捐款给了那些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父母的孩子，那些爸爸妈妈当年生命没有了的孩子。他有一天他说，这些孩子现在我已经垂垂老了，可是这些孩子很困难的在接受了海外留学生的资助，海外留学生的资助使这些孩子很多读完了大学。他们现在已经有35位得到了海外的固定的援助，其中15位已经大学毕业了，还有2位已经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位，还有一人已经到了美国留学。所以丁子霖说，我虽然不信任何的宗教，但我始终认为做一个人，无论是信教或者不信教，也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应该懂得感恩，必须终身的铭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最为艰难的时候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的人，由己及彼，也应该同样去关爱别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才能多一份爱，少一些仇和恨。这是我们母亲讲的话。他在儿子17岁那年在马路上被打死了。这位人民大学的教授从此在眼泪中生活，他后来说他选择了活下去，就是为了那儿子的一份的尊严。虽我不能倒下，我也不能生病，我必须站住，因为这是我儿子的期待。圣经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弟兄姊妹，让我们看看我们旁边的人，看为那些苦难中的母亲，他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我们安慰，他们需要我们理解，他们需要我们体恤，他们也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更需要我们每一天为他们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中国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在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孝顺他们，好好的孝顺他们。在那些苦难中的母亲，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母亲，但是按照耶稣所讲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们也应该爱他们，爱他们。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的母亲虽然在天上了，但是我仍然刚强，因为母亲的信仰永远的影响着我。今天是母亲节，在纪念天下的母亲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祝福我们国内的亲人，我们在美国，我们常想念他们，让我们也常常的安慰他们。人老了常常会想起年轻的岁月，我们就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弟兄姊妹，爱你的母亲， 爱你身边的每一位母亲，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母亲的爱》。哎，我们思琴的母亲不见了，孩子哭了，喂奶去了，我估计。好，我们来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首诗歌，说世间的荣华有如美梦，转眼便无踪。人类的生命有如朝露，瞬间就成空。唯有母爱犹如春晖，永在我心中。因为母亲爱的光辉，成就永不变。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是美转眼变无踪，人类生命犹如朝露，瞬间就成空。唯有母爱犹如春晖，永在我心中。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弟兄姊妹请坐。